福特首款纯电 SUV 车型 Mustang Mach-E 的卖点啊，除了是啊纯电 SUV 和有 Mustang logo 这两个卖点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卖点是它的整车智能化啊。可能很多人会不相信啊，觉得像啊福特这样的传统车企集团能在智能化上面做多好呢？啊，他不信。那不信的话，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整车智能到底能做的什么样。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 Ford Mustang Mach-E 的智能化体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啊？我个人总结了一下，有四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大屏和语音控制系统，第二个呢则是它的 Sync 加 2.0 系统的体验，第三个则是 BlueCruise 驾驶智能辅助系统在啊使用上的感知，第四个呢则是手机远程控制啊这个车辆的一些功能了。整体体验了这么久下来呢，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虽然说这个系统或者是有一些稍微复杂了一点，但是整个的体验的流畅感啊还有它的这种功能的明确度其实都是非常的 OK 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Ford Mustang Mach-E 在智能座舱硬件上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拥有一个10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然后有一个 15.5 英寸的竖直的大屏。这个10英寸的仪表呢对于很多的驾驶者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比如像特斯拉的用户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放一个仪表来看速度啊，来看这些信息还是非常的好，不用扭头啊。而在这个竖直的大屏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功能上面还是非常的完善的啊。最重要的是呢，他们在硬件后面这个驱动的一些芯片，这个液晶仪表后面应该是恩智浦的 IMX8 芯片，而在这个大屏的后面呢是采用的高通骁龙 820A 的芯片，两套系统啊，这个娱乐系统和行车系统完全是隔离的啊，这样能确保它的安全性。在行车电脑方面呢啊，这个仪表盘应该是采用的QNX 的界面啊，这样能够确保在行车途中的安全性，不会因为娱乐系统的一些 bug 一些故障来影响到它的界面显示。而在它的这个 15.5 英寸的大屏上面呢，它是采用了和百度联合开发的 Sync 加 2.0 系统，这套系统呢是采用了一个和福特探险者一样的竖屏的这个样式。而在最新的福特 EVOS 和蒙迪欧上面呢，它是一个1.1 米长的这个大屏，所以采用一个横屏的样式，两套系统之间呢还是有一点差别，回头我们会谈到。现在我们知道的信息啊，是福特 Mustang Mach-E 这款车型已经搭载了福特最新研发的 FNV 智能互联全网架构，也就是支持所谓的整车 OTA 的功能啊。如果反映到这款车型上面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整车 OTA 来获得一些功能上的升级，比如它的 L2 加的辅助驾驶功能，还有360全车景象，都是通过你可以先预装后购买的形式通过 OTA 来进行升级。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自动驾驶方面的硬件啊，它是整车现在已经是预装了 Mobile IQ4 的芯片啊，这套芯片其实一直是用在未来的车型里面以及部分的理想 ONE 的车型里面啊。整个的这个功能呢，虽然说它的算力不足以支持高度领航辅助驾驶的这种系统啊，但是对于支持到 L2 加级的这些辅助驾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呢福特和百度联手通过地图应用的方式啊，能够识别你是否在这个封闭车道以内，然后呢 在启动了 BlueCruise 的时候，整个的智能驾驶的硬件呢，可以支持你只要你的视线不远离这个路面，那么你还可以在封闭道路进行一些脱手的驾驶。说完了硬件啊，我们再来回到它智能座舱的这个体验上面。其实现在这种大屏的这种智能操作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触控，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触控的模式都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呢，为了你能够准确的定位，它可以有一些这个触控声音的来确认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同时呢还有这个旋钮式的音量。不过现在这个福特说这个魔术旋钮还只有这个音量调节，但其实它是预置了一些比如点击啊这样的功能另外呢就是还可以通过这种滑动的方式来进行控制此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智能座舱里面其实就是它的语音操控的功能了。影响语音操控体验的一个重点其实是在于网络信号很多人觉得可能福特 Master Mark E 的这个语音体验没有那么流畅，有时候会有卡顿。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体验的时候往往是在展厅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屋内，它的信号其实没有那么好。而我自己的体验是，如果在地下室的时候，我在停车场可能的确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如果在行驶在地面上，在路面上的时候它的司机信号基本上是满格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 OK 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进入一下它的这个语音体验的状态它的唤醒池是电码同学，播放音乐。
我猜你会喜欢这首歌，来自新地的我不是刘德华，看福特电马猜的准不准。
当然你其实说出唤醒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语义识别是通过打字的形式呈现在整个界面上，其实还是非常流畅的。比如我们还可以来试一下电码同学，
我在，
打开蓝牙，
蓝牙已打开，
电码同学
来了，
关闭蓝牙，
蓝牙已关闭。
当然可能对于习惯了新势力那种可以在整个界面都全域进行语音操控的电动车爱好者来说呢，福特 Mark E 的这个语音操控就没有那么多关于驾驶性方面的指令了。比如你不可能通过它来进行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它的驾驶模式我们来试一下语音。电码同学，
我在。
驾驶模式切换到细语，
为你找到四个结果，你想选第几个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打开车窗的功能其实它也是不支持的。电码同学
来了，
关闭前排车窗，
暂不支持该功能。
O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比如我们想打开一下这个后备箱电码同学
在呢，
打开后备箱，
后备箱已打开。
电码同学，
我来了，
关闭后备箱。虽然这些驾驶性的功能你是不能这样通过语音来切换，但是有一些功能比如开关后备箱呀，或者一些窗户还有这个空调系统，其实都是可以用语音来控制的。另外像空调音量这些当然也是同样可以的，并且还可以打开它的这个新风系统。电码同学，
我在，
打开新风系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些地方都还是完全可以运作的。电码同学
来了，
关闭空调。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功能上面其实整个的 智能座舱的体验还是非常的 OK 的。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Footmaster Mark E 的智能座舱的体验啊，其实它的整套的硬件啊，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其实还是非常符合中国年轻消费者的使用的啊，整个的感觉呢其实还是非常的流畅。当然啊，难免因为网络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个系统的一些啊小 bug 引发的一些卡顿，可能稍稍没有说达到这个100分95分的水平，但是作为现在这个交付给消费者的版本，我觉得其实打一个85分90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了。当然呢，福特在设定这个语音操作的体验上面还是以驾驶安全性为优先的啊，包括很多的驾驶性功能的你不可能通过语音来操作，甚至包括一些车窗你也不能通过语音来操作。其实并不是它不行啊，据说是因为工程师还是考虑到一些安全法规的问题，暂时没有打通这些功能。另外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石英上的算法啊什么的啊，它其实还可以再优化一下。但是整体感觉来说，我觉得 Footmark E 给人的这个体验已经和新势力慢慢的在靠近了，只是在一些功能启用的抉择上，福特有自己全球化安全性的一些考量，